们平安，也让你们灵里面常常在主的面前都能享受主的那种的荣耀。接着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是在耶稣雅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请你翻开圣经耶稣雅记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五节。那今天要分享的题目的讲题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找到了，我们请同声来念这段的经文，耶稣雅记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主的话，在耶稣雅记第十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耶稣雅堕了埃城，进行毁灭，怎么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有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西伯伦王和贤耶莫王比兰拉基王耶菲亚和伊吉伦王底毕，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耶稣雅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西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以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干井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耶稣雅，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亚玛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耶稣雅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耶稣雅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交在你手，他们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耶稣雅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耶稣面前毁乱。耶稣雅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一些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炮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炮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给以色列的日子，耶稣雅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热头啊，你要停在基遍；耶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热头停留，耶亮止足，只等到国民向仇敌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夜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以色列耶稣雅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我们再做一次祷告。主，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一段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带着一个这样子的心，主啊，求主对我们说话。是的，主，若你不为我们征战，我们不可能今天存活到如今。如果不是你为我们征战，我们怎么可能在你面前还有爱，还有爱你的心、爱人的心，在你面前继续的服侍你、敬拜你呢？主，我们为着此来向你这样感谢。求主继续的借着这段经文来坚固我们的心。主，让软弱的人能够爬起来，让刚强的人更加在你面前能够继续的勇敢的充满着能力来与主你一起的来征战。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一样事情啊，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人生会影响一个儿子的人生有个美好的人生啊，听清楚，一个父亲能够对孩子的人生能够影响他的人生，能够带给他美好的人生，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啊？对不起，什么个性？他的个性，父亲的个性。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啊，是其实啊是一个牧师啊，他说一个父亲能够影响一个孩子的人生啊，正面的人生，有个美好的人生，他有什么特点呢？是什么因素呢？那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会为他的孩子，给他孩子一个理想，一个梦想。
当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父亲就懂得给他理想，给他梦想，鼓励他去达成他所给他的那个理想跟梦想，然后适当的在一个机会的里面给他帮助，让他能够达成他的理想。这是一个父亲能够在孩子的生命中所带下的一个这样子的祝福，一个这样子的影响。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天父耶和华，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好父亲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在旷野他不晓得人生的方向跟理想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就给了他们一个理想，就是迦南美地，不但给他们一个美，一个理想，而且也然后帮助他们达成理想，就是得迦南地。问题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想问我们自己，是我们人生的理想是什么？今天你跟我，我们人生的理想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我们人生的理想就是神给我们的理想，我相信当我们在追求神给我们的理想的时候，他一定会用他施展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理想。阿们。圣经说什么？我们求却得不到，是因为我们妄求。妄求就表示我们，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在神的心意以外非分的要求。所以圣经给我们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了以色列人迦南美地的理想。我们没有时间，其实在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就他就给了以色列人一个这样的理想，一个梦想。到底迦南美地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到底迦南美地有什么特征？这个理想是一个怎么样的理想？是他给以色列人，也是给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些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称为是他的子民的人，到底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好吧，我们请影音室的同工帮我放这个放了没有？好，再放下一张。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第五到六节，我们看见一样事情：迦南地的特征，这个理想的特征是什么？迦南地的特征就是神，迦南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什么安息之地。我们来念利未记第二十六节，看得到吗？看到吗？啊，看到。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二十六章五到六节，我们来念那段经文。这里说什么？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沙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你发现这段经文，迦南美地的是什么？神应许的什么？不但可以饱足，而且可以怎么样？安然躺卧，不受惊吓，有没有？这是第一个特征。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特征，迦南地下一个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迦南地是一个丰盛之地，在申命记第十一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也来念好不好？请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义的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感谢赞美主，那是一个丰盛的美地。第三个是什么地？是一个凯旋之地。那你难道没有仇敌吗？是有仇敌，但是神对以色列人说什么？以色列人啊，你们可以打败仇敌，因为神说什么？请来念第七章第一节，我们来念：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勒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神不单单要以色列人征战，他是要以色列人能够胜利。事实就是这样，对一个忠心的以色列人来说，迦南地是一个凯旋之地。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以色列的迦南地就是预表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那种丰盛的恩典。如果你回去，你有时间看的话，你回去你再看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因为那个很长，整段的这两章里面都告诉我们什么？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清楚地告诉我们，迦南地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进入的一个地位，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去，我们可以得到在基督里的产业。那是预表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一种属灵的安息，是我们今天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信靠神的人，我们可以享受的产业。弟兄姊妹， 在迦南地那种的长阔高深那种属灵的生命，正是今天就可以在基督里面承受的产业。但是可悲的是，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是活在恩典之外，我们完全不认识，我们甚至也不在乎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到底有什么的产业，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救赎的里面我们所带给我们那个权利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那个不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呢？包括我自己，为什么我们跟随在主的道路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好像经历不到那种的所讲的迦南地那种的安息丰盛凯旋，为什么没有在我生命里面我没有经历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跟随的道路的当中，我们渐渐的忘记了神这位慈爱的天父所给你跟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们把那个理想怎么样慢慢的淡化了，模糊了，可能那个也不是你的责任，是因为仇敌的关系。仇敌要我们模糊甚至放弃天父上帝给你跟我那个理想。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把天父所赐给我们这个理想，这应许的理想成为我们人生的理想，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罗马书第14:8说什么？保罗说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他自己为什么在主的面前那么多年来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还能够服侍神，他还能够跟随神，因为他大大的宣告说，我若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或死我或活总是主的人。这是他的理想。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而且我如今活着，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他记得在腓立比书1:21说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非常清楚的一个人生的理想跟目标，安息丰盛凯旋，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神已经赐给我们的那个产业。弟兄姊妹，是你跟我今天可以去经历它的，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但是虽然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这个应许也是我们人生的理想，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拦阻，我们没有挑战，我们没有试炼。你发现当你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一样事情是什么？当以色列人按照神给他们的应许成为他们的理想，他们前进的时候，特别当他们来到南地的那个地方征战的时候，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发现仇敌亚摩利的五王就联手起来攻打他们，抵挡他们。这个挑战比以前更大，你有没有注意？以前是单一的，先耶利哥城然后埃城，现在不是了，全部一起涌上来要敌对神的军队，要以神来作战。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时也可以看见一样事情，神却为以色列人征战。请你也记得，神也为我们征战。第一点，弟兄姊妹，神会为我们征战，为什么呢？因为仇敌他不愿意看见我们拥有迦南地，我们拥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亚摩利的五王知不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呢？是一个审判人的神呢？我想亚摩利五王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这里说什么？一开始你念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他们听见，他们听到，他们耳朵听到，他们眼睛看到神如何审判了耶利哥城跟埃城，甚至连比埃城还大的曾经跟他们联盟的基遍，这样子的城内都是勇士。可是呢，这些人都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他们看见，他们听到，他们知道。这里还说什么？他们甚惧怕。既然惧怕，为什么不投降呢？你有没有想过，既然惧怕，为什么不投降呢？反而是联手起来要跟神征战，来抵挡神呢？你有没有注意弟兄姊妹？这里知道有神，他们也信有一位这样的神，可是他们心里面惧怕，但是呢，他们却又选择与神敌对。这样的光景像谁呢？到底像谁呢？其实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就像谁？就像雅各书2:19里面所说的。雅各说什么？雅各长老说什么？在雅各书2:19说，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什么？战惊。哎，这也很有意思，魔鬼信有神哦，他知道是有一位真神哦，因为他也是神在永恒的灵界中所创造的其中一个有自由意志的活物。我们从以西结书里面能够知道，他本来是一个天使，而且可能是一个最重要最高的天使， 但是因为自己的聪明跟美丽，他心里面就开始骄傲自大，以致他想什么？想跟神同等，他想做神，想成为至高的神，万王之王，以及神就把他甩在地上。从此以后，他就以神为敌，成为了抵挡神的魔鬼。如果你想看这段经文，你回去可以看以西结书28章12-19节，以赛亚书14章12-17节，就讲了这一段灵界里面，我们人不知道，有很多人也不相信的这一段的经文。他唯一怕的是谁？他唯一怕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权势和能力是被耶稣瓦解了，被耶稣胜了。请你打开启示录12章9-12节，有圣经吗？我们请，如果旁边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圣经的啊，你请你帮他翻一翻啊。你有的时候想我念的时候太快，你也听不到多少。如果你能够也看这段经文，能够加深你的印象，让我们对主的话就能有深刻的印象。启示录第十四啊，对不起，启示录第十二章，找到吗？啊，就是圣经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启示录第12章9-12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姊妹，12章9-12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来。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蔽诱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甩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已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念到这里很清楚，魔鬼带着愤怒来到我们当中，他要做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4章1节那里说什么，当耶稣受探的时候，那受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4章1节说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了解整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抵挡者，对不对？但在这个字 Yabarim 这个字，它本身的字根的动词是什么？就是分离的意思。魔鬼的工作除了要来抵挡神，其实他做了一样事情，他要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挑拨离间的工作，他要挑拨我们与神之间那种的关系，你知道吗？弟兄姊妹，魔鬼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被魔鬼利用，弟兄姊妹，不要成为他那种做分离跟破坏的工具。另外你发现呢，在马太福音4章3节那里说什么？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同样4章17节，试探人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指出了魔鬼的工作，这是魔鬼一直以来常用的手法，就是挑起人对神什么？对神怀疑，他要你怀疑神，他要基督徒怀疑神，这是他所做的工作。如果他能够挑拨离间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又加上他挑起了我们对神的怀疑，自然我们就会很容易的不敢完全的相信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理想，就是在基督里的那种的丰富的恩典。他做这个事情，你会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这个理想我们心里面都觉得应该不是真实的，应该是假的，可是神却告诉我们基督里的丰富恩典，这个迦南美地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享受的，是真实的。可是魔鬼他就要让你怎么样？让首先让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你越来越开始不信他了，你怎么还会相信他给你那个理想呢？因此很多基督徒就怎么样？就活在那种没有属灵的理想、属灵的眼见、信心也没有根基那种的基础底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经历他的恩典。弟兄姊妹，你信神跟魔鬼信神到底有什么分别？所以经文说嘛，你们信神信得不错，魔鬼也信，但是他很战兢。那今天你跟 我们信神跟魔鬼信神到底有什么分别？我想魔鬼在永恒的灵界中，他已经看到了这位神，他知道神的存在，但是他选择不守本位，他不愿意降服于神。我们虽然没有看见神，我们愿意相信降服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的里面。所以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什么？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就是我们的信跟魔鬼的信不同的地方。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神要为我们征战，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可是神知道魔鬼我们的仇敌，他不愿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经历基督的丰盛，活出基督的丰盛，活出耶稣基督那种的得胜跟安息在我们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会不会是你跟我的理想？基督里的丰富。 而且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仇敌他不愿意让我们这样子得到进入这种丰富的恩典，在基督里神要为我们征战，因为他清楚的知道魔鬼他不愿意我们拥有基督里面的丰富。我盼望弟兄姊妹，在你自己追求的属灵的道路，你做基督徒的这过程里面，常常把这一个这样子的思想，神教导我们这种灵里面灵界里面所看见的东西，常常放在你的思想的里面。有很多东西我常觉得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厉害更真实。第二点，神要为我们征战是为什么？因为神他愿意帮助我们这些能力不足的人。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场的仗并不容易打。以色列人过去是单一的对付，我前面说过，可是今天呢，你发现是五王联合来进攻，势力可不小。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为什么首先要攻打基遍呢？好不好，我们请同工把那个图片放出来一下，好吧，谢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看见的。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耶路撒冷王耶路撒冷王在这边，当他知道以色列人从吉甲，这是以前过去我们所讲要开始往南部这个是南部开始进攻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神的大能跟以色列人同在，埃城跟耶利哥城都灭掉了。所以现在怎么样呢？耶路撒冷王请你看绿色的，亚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还有西伯伦的这些王，全部要上来怎么样？要往基遍这里来把基遍攻下。他为什么要打基遍呢？我想有一样事情，在第九章你记得吗？本来是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可是基遍人怎么样？偷偷的跑去怎么样？用诡计骗取了，从耶稣亚那边骗取了一个怎么样？一个合约所以呢，等于说什么？他是叛徒。所以耶路撒冷王就召集他们，要首先要攻打基遍，把他打下来，要惩罚他。我想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条路呢是比较容易往南下来攻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把基遍武王把基遍攻打了下来，耶稣亚要进入南下容不容易呢？就比较不容易了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要打基遍的原因大概是这两个，可能你会想到其他的，大概我想到的是这两个原因。那这整段的经文就讲到什么？当他们想这样子做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他害怕，他要去攻打。可是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发现一样事情，他上来攻打的时候，有一样事情就是基遍人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怕了，开始慌了。因为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的势力不像以前是全部五个王一起来打他，他就去跑到去吉甲派人来找谁？找耶稣亚。所以你看到经文是什么？他求耶稣亚，你要救你的仆人，求你来救你的仆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攻打。那事实上一样事情，耶稣亚有没有责任要保护基遍人？有吗？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没有这个责任。为什么？因为立合约的时候，耶稣亚答应基遍人，我只跟立的合约是什么？我不杀你，我以色列人，我的军队，以色列军队不杀你基遍人。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耶稣亚可以不答应他。而且我发现一样事情，耶稣亚可以做一样事情，怎么样？顺水推舟。既然你基遍人，你能胆敢的用诡计来骗我耶稣亚，我们看到九章有没有？百姓最后怎么样？对这个领袖怨声载道，你做什么领袖？你搞什么？你耶稣亚？还有你们这些长老搞什么？耶稣亚很没有面子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可是他又要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灵的人他跟他立了约了，在神的面前这个约不能不守可是我想耶稣亚这时候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你武王来攻打，你基遍人来求我，耶稣亚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就拖延出兵我就让你怎么样？武王跟你这个基遍人打得半身死，两败俱伤，我耶稣亚怎么样？棒喝相争，是喝棒相争，棒喝相争喝棒 OK，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棒喝相争，对不对？棒喝相争，他得什么？渔人之力，不好吗？你们打得半死，你们军队全部的力量都没有了，我的以色列军才来，不是很好吗？可是你发现耶稣亚有这样做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没有讲这就是圣经文学里面表达的一个，就是让你有很多思想的空间。我发现耶稣亚可以用诡计来达到他那种渔人得利的那个优势，可是他没有。从这里我就看见一样事情，耶稣亚这个领袖是一个良善诚实正直的领袖，他只要稍微耍一点手段，我告诉你，即便人被那个武王打死了之后，可能还回头还谢谢你耶稣亚。他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马上，你发现没有？马上就召集了大能的勇士兵，就从那里就走了二十里的路，从哪里？从吉甲来到基遍，要走二十英里的路，整夜经过什么？有一个四千多尺的那种很陡峭的山区，整夜就来到基遍来救着基遍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他很傻如果是我，我不会这样做，对不对？我巴不得你这个基遍人，你搞得我已经搞得我很惨了可是他没有。他心里面是善良，他是诚实，他是正直。既然你基遍人有难，你来求我，虽然你曾经这样对我，但是呢，你既然来求我，
我就来救你。就是因为这样，弟兄姊妹，我发现为什么神会帮助他在这边。当他来到这几个地方的时候，一直打到亚西加马基大这个地方的时候，神用了两个神迹，有没有？整夜走了20里的山路。我当童子军的时候，我虽然不是走山路，我那时候要考童子军的那个教练的那个的执照那个执照还是怎么样？那我忘记了是什么？那个徽章的时候，做教练的徽章的时候，我们走100公里的路。我们不是走山路，我们走平路，100公里啊！我告诉你，当你走完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呀？整个脚水泡啊！我累的那个脚爬不起来，我还印象很深刻。我们坐在草地的时候，我们煮东西吃，起了那堆火，是躺在那火堆那个锅这样子放的。看到我热了，就拿来就坐起来就这样吃，已经不能动了。整夜来打，打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是他一直打，打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这些兵都被杀了，你可以去看，我们不要去解释太多哈。你发现没有？能力不足，神就行了一个神迹。讲什么大冰雹？圣经讲了一句话很清楚，这个被冰雹打死的那些人比他们手杀的人还多。神为什么要帮他？我们为什么要帮耶稣呀？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良善、诚实、正直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他给我们一个设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不但这样，一直打，一直打，还在打，打到一个地步，糟糕了，天黑就不行，时间不够了，敌人还那么多。神就另外他祷告了，神就另外来行一个神迹。什么神迹？日夜停下来的神迹啊。这里有很多解经家有很多的说法啊，有些人说会不会是这里很多说法哈，我想我也不要去讲这些说法，这些有很多说法可能你去其他的找一些解经的书都能够讲。大概这里这样子啊，别人常常要解释的什么，这个最长的一天到底是怎么样成就的。有人说是不是整个地球停止运转的一天啊，也有人说当天是不是有热刺啊，也有人说地球的自转慢下来了，变成了48个小时。我想这是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要去理会这个不同解释。我相信一样事情，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圣经说什么？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一日。有没有？就表明什么？这就是一个神迹。神如果要帮助我们，神要帮助我们这些诚实良善的子民的话，这就是一个神迹，他要做，他一定做。你发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重要一件事情。神帮助他，神让他神迹在这里成，因为这一个领袖他本身是诚实良善正直的领袖。弟兄姊妹，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对于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来说，属神的人来说，神会不会为我们征战，其实跟我们这个本性里面的良善、诚实、正直是有直接的关系。耶稣说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灵巧像蛇，然后呢，驯良像鸽子。耶稣教导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有智慧，同时我们心地要善良。我告诉你一样事情，所谓的智慧，如果人的心地里面没有善良，就会变成诡诈，是不是？有些人好像很有智慧，你觉得好像他很会做事，可是我告诉你，于是你发现这种的智慧到底是智慧还是诡诈，你没发现好像很难去区分，对不对？也是我自己处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我到底这样子处理是智慧呢，还是我是一个什么诡诈？其实基于什么？你的心是不是善良？如果你的心是善良的，那个就是智慧。这个善是以耶稣基督做标准的，不是以世界做标准的，也不是以人做标准的，不是以这个世界的文化来做标准的，是以耶稣基督来做标准。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善，那你就要好好的去了解耶稣基督的善是怎么样的善，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善心地善良诚实正直。曾经是我们的同工我们亲爱的同工，现在已经在巴布瓦纽基亚宣教的成为牧师。他当他去那边不久的时候，他回来跟我们分享有一段的分享，我觉得蛮有意思。在那次的分享里面，他说什么？有一个土族，他们对英雄的看法啊，对英雄 hero 的看法是什么呢？一个能够令全族的人都佩服的人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英雄，这个土族所谓的英雄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只要你能够把最信任的人施诡计出卖，然后你把他杀死，你就是英雄，全族人都会怕你。所以他说这个土族啊，这个土族常常劈子说谎，邻居族与族之间常常劈子残杀。我们不是以话来做标准，我们是以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标准。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给了我们一个那么伟大的理想，他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理想的应许，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经验他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经验他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在路加福音8:15讲了一句话，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耶稣说什么？我们都很熟悉，那落在好土里面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哪里啊？路加福音8:15讲的就是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结果子。他强调什么？听了神的道之后，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理想，要持守在哪里？ 诚实与良善的心里，我们就会结出果子。我觉得这句话太宝贵了。原来神给我们理想，他要实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首先他要我们有没有听进去，然后我们用一个诚实良善的心去守着他，然后我们忍耐到底，用这种诚实良善忍耐到底，就一定会有成果。因为神愿意为良善诚实正直的人来施展他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互相的勉励，我们互相的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所以他给了我们迦南美地这个应许跟理想，就是在基督里面那种的安息，那种的丰盛，那种的得胜。但是我们的仇敌，神的仇敌魔鬼，他一直努力的利用各种的方法，使我们不信任神的话，挑拨离间，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冷淡了。因为魔鬼已经下定了决心，请你听清楚，听清楚，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要与神对抗，他不要我们拥有享受基督里的丰富。可是也请你放在心中，神要为我们征战到底。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肯信靠顺服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听他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就放在我们这种诚实良善的心里面，忍耐的把它活出来，我们就能够享受他在基督里面层次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阿们。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想到你这位那么慈爱的天父，那么有智慧的天父，我们心里面真的在你面前有说不出的感动跟感谢。主啊，是的，谢谢你。这个世界虽然很混乱，有很多的谎言，因为说我们活在其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生要怎么走，可是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的提醒我，你已经将那个理想告诉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挣扎，因为当我们朝着这个理想去的时候，仇敌魔鬼一直的想要掳掠我们，想要在我们跟你之间来挑拨离间，想让我们怀疑你。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俯伏敬拜，敬拜你这位圣洁的神，敬拜你这位伟大的神。我们求你将这个属灵的覆盖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圣洁的能力跟恩典覆盖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今天紧紧的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是连接在我们的每一哪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我们就能够在你面前去经历到主你为我们征战所带来那种的丰富，那种的安息，那种的得胜。主，我们再一次的俯伏你，我们敬拜，因为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魔鬼就害怕了，魔鬼就要逃跑了，因为主，他只怕耶稣基督。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的旌旗，你的得胜，你的宝血就在这里来覆盖着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三股华人圣经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信靠你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你，你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你有一个得胜的生活，你的婚姻可以得胜，你的事业里面你可以得胜，你的侍奉里面可以得胜，因为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得胜，就是凯旋。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主啊，我们将一切的祷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